第四章一直很想让大家把这个一个身体哈，能够真的是去领受它，到进入这个真理里面。所以到现在还是在讲一个身体哈。那我们就这样回到我们的第四章那种概念好了哈。基督是头，对不对？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哈。那么这样讲好不好？我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的头是一定在的，我的救恩一定在那里的。这一点可不可以把它连接起来？好，我有基督做我的头，我有救恩，因为有了救恩，我才能打这种仗嘛，不然我根本就不用打，没有打就输掉了。没有信主的人，他还没有打就已经，他就变成俘虏了。变成那个魔鬼撒旦的那个掌，就像我们以前一样，像第二章我们谈的以前一样的。那现在因为我们的头已经是基督了，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献给义做奴仆，以前是献给不义，现在是献给义，所以现在是这个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哈，是我们的头了，基督是我们的头了。好，我们看一个经节，以赛亚书，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有看到以赛亚书，翻到以赛亚书第59章，这个是在指耶稣的形象，好，他穿着的形象，以赛亚书第59章17节。
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
嗯哼，我们来看到，好，这个头盔拯救，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对过来，就像我这里提到的，我们戴上头那个救恩的头盔，那这里就谈到那个。我们的身体的部位，然后就要谈到我们的这个穿上去、穿戴上去的这个功能了，好，又能谈到功能了。那我就刚好想到说，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在形容的耶稣的形象，嗯哼，穿着铠甲，公义，你看那个都一样，公义啊，拯救、救恩啊。那么这个报仇的话，就是他是得胜的，他是那个啊。就是到时候他要审判的哈，那以热为外袍，他是有能力的，哈哈，他的那个就像我们讲说那个腰竖起来，我们是有能力的，嗯哼。好，那现在对于我们回到我们的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等于说这个救恩本身，它是有或没有。有就是信的人，没有就是不信的人。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心这个胸的部分呢，是一个公义的这个护心镜。因为我们本来是不义的，现在被称为义之后，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义，就是我们本来是被称为有那个资格了，可是我们是在这个公神的公义里面，所以啊，福音的话有三个因素，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啊神的义，一个是神的大能，都是神的，神的儿子，神的义，神的大能。所以这个神的义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意志，在我们的感觉，哈，就是我们的心情、心词、心智、心思这个整个的层面呢，在这里呢，就好像把我们用一个公义帮我们保护起来。如果我们有不义的地方，我们会被控告；有了救恩，我们不被定罪。当我们的心是有公义保护的话，我们是不被控告的。我们知道魔鬼一天到晚都要控告我们，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保险，不被定罪之后，我们才可以坦然的，有错我就改，我就悔改。我就借着耶稣的宝血洁净我，更新我，好，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公义的 啊，一个保护我们的心。那里面我们谈到哈，不过只要你跟心有关系的了哈，心思，当然现在已经不再讲肉体的心脏了哈，心思、心情、心智啊，这些都在我们所有的心的这个范围里面，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有神的形象，还有智，有志愿的志，还有智慧的志，是吧？心智或者心智，哈，两个同样是智，可是不同的智，哈，嗯哼。
讲到那个耶稣以赛亚书59章，
所以这里我们现在从我们的这个部位，身体的部位，已经移到这个属灵的这个经义来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救恩。有的救恩才有这种配备，才能够抵挡魔鬼啊！我们要记得这个哈，这个是绝对要有的条件，绝对要有的啊，这样的啊一个头盔。然后之后呢，我们在我们的心智、心情、心意各方面呢，我们都要有一个公义，被神的公义所保护着。那如何能够被保护呢？刚才其实你们都讲了。真理要把它统筹成一个，让它从救恩到我们的心思、心意、我们的心力、我们的心情，整个统筹在一起，顺服救恩，顺服基督，这所有的一切要靠着圣灵，要顺服圣灵，才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征战才能够抵挡得住，才能站立得稳。这里不是只有不动哦，它包括我们有一双鞋子，这个鞋子呢穿在脚上，好，那这个鞋子呢会让我们走得远，走得有果效，因为它有一个平安的等一下哈，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一面走。一面有平安的见证，一面走有基督的香气，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脚中，脚走路的话就有脚中，它有一双这种走得远、走得动、走得不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很配合在一起的一双鞋子。那我们走过的脚中，就像也是以赛亚书讲的，有没有？那报好消息传福音是何等的美，那个脚中啊，成我们的见证，我们是我们的见证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我们身体的部位跟这个在讲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可以把它结合起来了吗？换句话说，我一定要有救恩，不然的话下面就不用谈了。好，在我有救恩，就像前面讲，在基督里面，接下来当我的心思、心智、心情、心意，所有的心神，心神就是我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状态，当魔鬼要来攻击我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要有一个公义的护心镜。公义只有神有，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可以被称为义，我们可以被神诚意，我们在成长嘛，那这所有的一切就像保罗第一个节讲的，要有一个真理的腰带，所有一切要把它统合在一起，都是靠着，都是按着神的话，所以神的话非常重要，不是如何解释神的话，是神的话本身怎么讲就怎么是。作者写圣经的作者有他的本意，我们读的人、读者呢，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呢，我们是拿来用的，不是只有拿来理解、拿来当作知识、拿来解释，不是只有这样。我们可以，如果可以帮助我们去行的话，这个都很好。但是它是我们读神的话是拿来用的，作者他有他的本意，那当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拿来用的，拿来实践的， 所以当他说穿上全副的军装，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我要理解多少这个军装吗？我要看它怎么做成的吗？有什么结构吗？如果我们可以当做那种研究，不是不好，可是问题是我们有了救恩之后，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有没有真的在它的部位上面产生很重要的这个属灵的这个被保护的作用。刚才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里提的就是我们的心思已经飘荡出去了，所以他说要夺回，要夺回来归属基督。好，这样子这几节的关于这个全副军装，我们把那个信德的藤牌下次讲好吗？我们下次来讲这个，因为它比较介于有点类似，好像有一点，它武器只有一个啦，就只有那个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哈。但是这个信德的藤牌是介于两者之间，好，它是一个保护的，因为你藤牌的话手要去运作嘛，哈，那个火箭射到哪里，你就要挡到哪里。所以你是要去做的，你是要去动的啊。那一方面呢，这个火箭射过来的时候，它是带着火的，它的箭头有火的，它会点起火的啊。一方面伤到这个人，一方面如果你被这个火箭射到，你身体会着火，一着火的话，你四周围的都会着火啊。所以它是一个灭尽，它讲是灭尽。到了十六节，灭尽这个恶者的火箭。好，那我们下次再从那里再接下去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刚才，等于说我们就把它做一个这个军装的一个理解，一个的一个我们的思考。还有没有问题？还是你有什么想法？我有一个思考问题哈，也希望你能够了解哈。为什么刚才那个以凡说那个宣教士谈到说他的身体都基本上都该盖了，都盖住了哈，但是我不认为都盖住了，颈子的部分没有。颈子重不重要？我们看到很多人
重要，对，脖子很重要，
脖子是要害部位。脖子是很脆弱又很要害的部位，
是要害，对不对？这个颈子呢，是从头接到我们的身体，而且我们从身体的部位来看啊，接到我们的这个颈椎，所以它其实是跟腰有相同的作用。那这个颈子本身呢，我这个问题哈，不一定是合乎，我想没有人家问过了哈，我只是自己在思考，我只是有点创意性的问题哈，我自己思考的了哈，那给你们参考而已哈，你们不用去跟人家讲说这个是颈子的意思哈，颈子是什么作用？它除了在承受这个头的重量，然后呢承接到我们下面哈，我们的这个脊椎，颈子是脊椎整个下面，不是只有这一块。只是这块露出来了，好，
让我们转动看到不同啊。
好，
那再给你解析。
好，我常常跟一个妻子讲哈，我们都觉得好像有时候很不服，只是身体而不是头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转动头的是那个颈椎、颈子，对不对？我们的颈部。那对我来讲，这个征战呢，有一个很重要，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本分跟责任，我们的意志。我们要不要靠主？我们要不要谨慎？我们要不要警醒？还是我如果谈到撒旦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会谈到说，我们会把这个战场当作游戏场一样，好像人生就游戏场，好像玩一玩，反正聚会只有一天嘛，六天是我的时间，六天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只有一天去教会的时候就比较正经一点哈。但是这个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要警醒的。所以要不要警醒，要不要靠着主成为刚强的人，这个颈部是一个意志，我要不要。当然我要跟不要跟我的心里面服不服神也有关系。它是如果我要把它讲成身体的这个功能的话，它是头部管也是跟我的心有关系。我心里面这样想，左边转比较好，然后左边转我也要脑部指挥说好你要转了，它是一个指挥中心、哦、所以这个部分颈部的部分有没有圣经说你应着颈项，有这个词对不对、哦、它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那个意志本身很硬，我们很也是心硬了、哦、就是我们刚就是我就不要就是不要、哦、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顺服下来，整个俯伏在我们所敬拜的神的下面，全部一个降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不是说神不要你做决定了，不是说神不要你会转了，没有，神不是把我们的颈部把它转掉，不是这样。当我们说我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的时候，当这个牲畜，当这个祭祀的动物要献给神的时候，他一定要从他的头先颈部先处理。像我们你如果杀过鸡的话，我没有杀过，看我妈妈杀过，他就一定要拽住那个鸡的颈子。所以像那个家里的那个动物，当你要顺服他时候，因为我们家是养猫了哈，那狗我就比较，狗的话几乎都一样，你抓住它的，你把那个它的颈部要害抓着，它不敢动了，那叫它要害。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要害啊。那它的责任是谁？是我们自己。我们要不要服下来？我们要不要软下来？都在于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决定。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理解？这个你不用拿去讲做你的解释哈、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怎么讲，一个领受。好，
这个好像是一个关系，就是神给了我们全副军装，然后我们回应他的是要不要，就是这个脖子的部分也给我们自由的意志去选择，好像是一个流通的，就是相互的。
嗯哼，
他有给我们的，也有我们要给他的，就是
对对对，我们整个是连接起来的。神容许我们跟他在一起，一起同工，一起同行，他跟我们同在，好、哦，都让我们享受第一章，享受跟他的儿子享受同样的荣耀。那我们是要连，你讲的很好，那个连结在他的身上是很重要的，好、哦，所以这个都是在讲。都是在讲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连接在我的身上，你就可以结果子。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啊、我是头，你们是身子，这个都是一个整个非常非常彼此就是很紧紧扣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头也没有觉得说这个颈子不重要、啊、颈子也没有觉得说哪里比较重要，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意志，我们要转动，要不要转动，事实上我们有责任，这是我的意思。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的面前。我们有仗要打，然后我们已经可以打美好的仗，那是耶稣已经得胜的，那我们就抓着这样的一个确据，我已经是在得胜的这一边，然后我把它完成我这个美好的仗之后，守住我所信的道。这个守住，这个我们再从那个信德的部分再继续讲下去啊。好，到现在有没有其他的分享？这几节，好，我们来一个比较实际的哈，就像刚才华英讲的，现在又要开始了。然后或许觉得有时候过去也觉得 好像有点灰心也好，或有点想说哎呀还要做吗，会累呀、啊、类似这个哈。那现在是我的心思的问题，那我什么叫做用公义的护心镜来保护，公义当作护心镜来保护我的心。我如果面对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做一个决定，这是我的责任，对不对？神没有说我是老板你听我讲我叫你去做你就说，不是这样、哦、他自己跟自己商量说到底要不要做、哦、就表示他有他可以做决定。那这个
我的
嘿你讲
我的理解是这个公义当作护心镜，就是就是问神你神的心是公义的是正直的，那么神你的心是要我做什么，我的经历是这样，那很简单答案肯定是就是开起来，所以就是
记得神跟我们的这种我们对神的敬拜不是在做什么，而是我们领受救恩之后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成为有光可以发出来有味道的盐，它是一个本质。那么现在我心思方面如何持守我这个本质不要变质，那么我就需要有神的公义来保护我。我非常认同你讲的，每一次来到决定的时候我不自己做任何的主张，我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是我不做自己的主张，我总是要寻求问一下说这样好不好啊？就是说我不是自己做主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动机，有时候我不晓得我的动机，那就是为什么大卫祷告说检查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只要我们有一离开公义的地方，一定会被控告，控告之后我们就会有错误的罪恶感，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他的手段、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救恩是固定的，只要你重生了接下来你需要一个公义的护心镜，只有神才有义，神可以保护我们，称我们为义，不是说、哦、我很有义，不是这样，他称我们为义，只要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称他为父亲，那我们属于他的，我们就有他的公义来保护我们。好，谈到这个真理的话就很多可以谈了哈，真理做腰带束腰哈。刘仁你要不要谈这个他的真正的意义，比如说我现在让我有力气，让我有能够坚持啊，能够刚强嘛，我们谈到刚强啊。
我刚才想到的倒是不是这个，我刚才想到说真理就是做这个袋子塑料，就想到因为说公益的护心镜嘛，那我可能想的有点可能跟这个不一定相关，我只是想到说现在不是在美国讲的比较多的就 social justice 嘛，讲公益，但是他好像没有在这个真理上，没有在圣经的真理上，所以他那个其实就偏了，就是说最后就是我刚才只是想到那一点，我只是觉得说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是要以这个以这个真理是环绕这个，不然的话、
啊、对性的是
对像那些爱呀、啊、都讲，现在就比较偏讲就是会讲爱和恩典，但是如果你没有真理的话，你这些就都不是在他的一个应该在的位置上，就会偏颇的呀。
有没有谁有比较直接想到这个做袋子腰带，真理是不变的，神的道就是真理，这个腰带代表我们实力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很重要的配备啊。
我理解的真理当袋子束腰就是神的话语。那回到我刚刚那个例子，我就是祷告的时候就肯定会有神的话语给到我，那我就有力量去做了。
嗯嗯。
神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就是不要停止聚会啊，然后有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其他的加给你的。
嗯，
那不要忧愁啊，那靠着我，你凡事都能做。就是当有这些真理的话语来，哎，我就束上带子，就有力量去做啊，那就去做啊。就是他神的话就是很有力量，就是神的话，我觉得
是的呀，那些真理就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根基了，对不对啊？是的，是的，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个跟我们面对魔鬼的这样的一个征战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关系就是我的目标是要传福音，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去传出去，就是我做事的目标和目的也是要去做这件事情，也是神的使命，那就可以抵挡很多他的谎言，撒旦的谎言。
嗯哼，嗯哼。
当把这个当做一个，一个使命的话，就不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委屈吧，就是，就是把这个当做使命，可以感觉可以走得更有意义，就不会觉得、哦、我们团契就是吃个饭嘛，就是一起聊个天啊，就是一起学个经嘛，就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很做久了会无聊的事，我觉得就是会有平安的福音穿在脚上，就是我们会带着这个使命去做，才不容易被搅扰，否则我自己的话会有很多
这个标杆
很多灰心，
嗯哼，标杆在那里，
对对，我就有，不然我就会觉得哦，那吃饭好浪费时间，大家一起聊聊好久，那我还不如干嘛干嘛，就会被这些搅扰了，
嗯哼嗯哼。刚才你讲到一点，我觉得很好，就是在我们走信仰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你讲的搅扰，就是好像要让我们离开那个转开那个焦点注意力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为什么说，因为照理讲这一段的提到说我们要站稳，我们不要动，我们要好好的用我们的配备来保护我们啊，那。这个穿上预备走路的鞋子是平安的福音，是我们是要走的，是要动的哈。那等于说呢，我跟魔鬼的这种面对征战的这种我不逃也不跑，然后我站稳，那我也不怕的这种情况下面，我的人生的目的不是只有站在这里跟你僵在一个要僵在这里哈，我觉得你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是要动的，我们要往前走的，我们有目的的，那我们的目的不能不管是什么人讲什么，谁想怎么样，我的目的是回应，因为他的爱激励我，我有热情在这里，所以呢一方面我有这种配备可以保护我一路不受魔鬼的这种火箭的伤害，一方面我还是有进度要往前走的呀，非常好，是的是的。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不管谁怎么论断我齁，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应该是在那里齁，谁怎么论断我的话我连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因为由主来做我的意思由主来做我的裁判就对了齁。那我不管怎么样活着死的都是主的人，嗯哼，所以我们有一个视死如归，然后我们有一个创始要成终的这样的一个决心跟标杆在那里，那些的话其实让我们分散的注意力的这些东西呢也是一样，是一个诱惑跟一个试探，嗯哼。还有没有对这几个有没有什么很实际的这种把它连接在一起的表达，有没有？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把圣经读进去我们的心里面，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他，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理，整个一个真理很强壮，它是不会断的，它是把你整个啊，当你竖着腰的时候，你有力量，不管是上面的弯下去的，你都有力量可以啊，很灵活的啊，去动去做啊，去承受那个力量。嗯哼，
师母，我想到那个刚刚想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然后那个就其实我们在啊信主之后，我们也有很多时候遇到自己的环境，也会有很多声音啊，然后自己里面就是有的人跟你这样说，那我举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在婚姻当中的时候，就是信了主，就是会有基督徒跟我说，有的人说你，因为我和那时候和一平一起经营公司嘛，那有的人就会说，那谁有能力谁就应该上啊，谁就来应该做管理啊，然后也有的人说啊，你就应该让一平来做头啊，那我里面也怀疑啊，他也没有管理的，看起来没有这个才干，然后他也没有销售，那我也会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有遇到养孩子，大儿子呢就是小时候身体他体质像我不太好，就是然后他呢又专注力不好，然后他呢就又时间管理也很不好，他就是那个家庭作业他可以回家就不做，他就说我累了，他其实体力上是有累，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这样，回家他就看书，一直看书，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做作业啊，然后他就说哦，妈妈我等一下我再看看书，他结果一个晚他睡觉那个体质又不好嘛，所以到了点七点多钟就要睡觉，还要睡12个小时，然后所以那只有早上起来做作业，然后他又没有力气来擦那个手不太有力气，就是写了错了那铅笔写嘛小学，然后就会要拿那个铅就是要擦的时候他也不太有力气，那我那时候也想我会不会我就帮他擦，我会不会把他搞成妈宝男了，就是你知道我们国内说的妈宝男的意思吗师母？
我知道
对对，就是我弟弟，就是我妈妈帮他担很多，因为我妈妈有很保护小孩子的那种想法，因为他不太被保护，七岁他就要做全家的家那种吃饭洗衣服这些事情，所以他觉得他要帮我们做很多，可是我还好，我很勤快，我不像我弟，那我就觉得我家那时候一平也会问我啊，或那你这样为他做太多会不会他就像你弟弟那样子啊，就像老妈那样的，所以其实我有想到我们养孩子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对不对，世界也会有很多的观念啊声音，然后那我觉得在切那很重要的时候很关键的地方，我觉得还好有神啊做那个像这个腰带一样，就是那个标杆一样，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去问他来让他来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去行出来，怎么去在你实际的那个环境里面去做到怎么样做到多少可以刚刚好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想到这些，就是还好有这个神的真理啊，就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标杆的，对。
Amen， 真理叫我们得到真的自由，对不对？好，
师母，我想到一个事，就是那个女性生完孩子剖腹产的时候，那个肚子使不上力，她是最脆弱的时候，但是那时候又要下床，所以就要系一个腰带在身体固定住，帮助下床。我就想说人最脆弱的时候最起不来的时候反而还就是要带上这个东西再上这个带，否则的话就是任何时候就是我知道你想我想什么吗，我就说最脆弱的时候也是要带上的，哪怕再疼它不会让你的疼痛加剧，反而能够给你力量，就是想说这个。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比拟哈，是的呀，你看你要站起来都是在你的腰部嘛，对不对哈，然后伤口在那里，然后它对你是一个保护，有一个 就是帮助你不要那么使力，那么吃力呀。是的，是的。那如果我们确定了它的功用，哈，当然一定要有救恩，在大前提下就是要有救恩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以一个就是伏在这个公义的神的下面，我们就有一个保护，哈，我们能够按着真理进入真理来做任何的决定，或者是从那里取得智慧，哈，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有能力，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哈，真理叫我们自由，真正的自由是，然后配合这个热情，我们愿意是光是盐，借着我们的这种真正的一个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去走，去留下一些脚踪来见证神的救恩，这个平安的福音嘛，因为我们是跟神和好，那神也把这个让人跟他和好的职分也让我们愿意去实行去实践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一面打仗啊，不是打了，我没有打哈，一面征战，站立得稳，一面我们有目标走，非常好。你们的分享我觉得很好，很生动，好，那我现在用一些时间，我要把那个问题哈，就是那个陈月的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也是很重要，因为在这个第四章的地方说，我们不要像孩子一样啊，像小孩子一样，然后我们要能够分辨。能够辨别不要再做小孩子哈，中了诡计或者是欺骗的法术，就是在讲这个异端啊。那基本上我是认为，我个人认为说，异端的背后是有恶的灵、邪恶的势力在试探啊。那怎么试探呢？试探人的里面的一些私欲啊，因为那个第二章一开始有没有三个，一个是空中掌恶权的撒旦魔鬼，然后一个是我们的私欲，一个是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似是而非，然后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的哈，没有神的话就没有标准，没有真理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个方向，我们就会进入那个潮流，就整个就被带着走，就往下就是走滑路了哈。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谈这个异端。一个人成长，长大成人，长成基督的身量的话，一定对异端会有一个辨别能力，从这里去试透不要中了诡计哈。那我基本上异端是我门徒培训的一期的主题哈，那是一个很长的那个课程，但是我要把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是异端通常的现象是什么，还有什么情况我们比较容易会被异端好像就把我们带走了哈。那我有请那个刘磊把我那一课的讲义放在你们再去把它，就是你们看怎么取一下哈。你后来你有放到那个吗？没有，群里面没有嘛，对不对？
哪一个？那个连接呀、啊？
异端？
没有，他们在网上有，就是对，那个在教会的网站上逐日学，
不是，我说我请你的那个纲要有没有那个部分？
对，我放了，我放在聊天里了。
OK，
发了好几次啊，
没关系，那你听我讲也可以了哈。这个
我发了，已经发给了，对，群里也发了，聊天里也发了。
我们看到了，看到了。
OK， 好，在这里呢，一开始我有几个经节都是从那个约翰一书二书出来的哈，那你们呢自己看的哈，在那里我们要去试验那些灵，不是每个灵都是圣灵哈，这意思是这样哈，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辨别的能力。那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长大成人，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是非不清楚哈，好歹也不会分哈，就是这样哈，那这样子容易被迷惑哈。那是不是有基督徒会被迷惑呢？有，我亲身看过，而且还是我看过的都是有的带领的人，我讲的中国了哈，我讲中国 我们这里也有啊，但是我中国比较，因为我接触的比较多，那时候东方闪电刚好在中国在啊、那个波浪正在兴起的时候，哇，好多服侍的人、带领的人，当职的有职任的一些同工，就这样子被带走了，有的突然间一阵子都不见了，啊，连回家也没有回啊。你们知道东方闪电吗？
知道，
嗯哼，
听过，
听过哈呀，可能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现在已经吹到哪里去呢？吹到台湾，吹到美国来了啊。他现在改成那个全能神了，好像是这样哈。他要好
叫全能神，做的可大了，
是啊。
这边政府的那个宣传很多，就说他们是邪教。
对对对，我知道呀，他判他是邪教，嗯哼。那我讲的也不是只有东方闪电的哈，我那个时候我的那一期里面有讲了，大概有至少有十个这种所谓的异端哈，要讲到极端。那其实这个异端呢，就像我们那个假钞一样，它的技术越来越好，越来越，反正它就是一直变一直变，哈，就什么都很创新，这样让你根本，所以我们不用研究。假钞你研究不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真理在哪里。那当我讲这一期的时候，我的第一课就是讲我们的信经，我信什么，我信什么哈，三位一体的神啊哈，然后我信的是什么样的内涵哈。那现在呢我简单的讲一下，基本上我们如果把所有的这些异端的一些特质把它做一个一期，把它一起做一个归纳的话，大概有几个特质。那我请刘仁你帮我念嘛，一条一条念哈，慢慢的念哈，我就不解释了哈，念得很清楚的哈。
就是它的特征对吧？
呀，它有几个关键哈，一个关键就是在于对于神的三位一体，好，通常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部分，它会有一些改变。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个领袖，我们常常叫做假先知，哈，就是他用先知这个词，可是呢，他却是一个假的，不是正义上面的，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先知，假的先知。好，那什么叫真的先知？圣经也有真理的根据，什么叫真的先知？哈，那基本上会在这个耶稣基督，哈的那个位格上面。还是说在这个带领的这个旧圣经里面的先知啊，或者是使徒哈，他会有一个创新的啊，有一个从我们主流出去的，然后是旁门走道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像这样的异端有几个特征，我请刘姐帮我念一下。
嗯，有强劲的领袖，以得兴起似。二，只有自己是真的，与末世有关，热心宣传，批评现有教会，强调献身于方法，密集训练，靠行为，有跟随的群众。
好，这样子有没有一点印象？然后你们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样的，听过或者是看过？
有字幕，前段有一个人要跟我联系，说要搬到佛州来，他就说他们在一个韩国的，他们是大一的时候就信主了，在山东那边是在一个那个韩国人开的教会。后来我当时他说，他这个太太自己说，他说，别人说我们是异端，但他觉得不是。不过后来那个介绍他认识我那个姐妹说是，因为他就说他们就。整个都在那个，就是有密集的训练，而且就是说你不要去跟外边人接触，然后呢，对他们的金钱上啊什么的也管理也都是很确定的，就是说，
是的，
然后他一直就觉得就是说不太对劲，他就想，所以他想搬家，就想离开那个地方，包括他们的那个就好像整个就出不来，他的因为他先生的工作也是跟那个教会有关的。 就现在呢就遭到一个他走了，他想带着孩子走，但他先生就是开始被他们这个层级很好像挺深远的，就是就开始有人跟他谈话。
是的，是他是有组织性的，
对，
然后里面有牵制性的。
对对，他是有牵制性的，就是他就是说好像是大比较上边那个人给他讲，他本身也在里边很多年了，他就又不让他走这样子，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信仰的真理让我们自由，可是这样的异端里面哈，常常是一个把你吸引啊。好像把你带进来之后，然后你就不自由了呀。通常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嗯，他有他的方法让你不敢离开，好，变成一种害怕呀。那基督徒的信仰是刚好相反，我们常常想说要不要离开这个教会，那我们要不要我们很自由啊？好，我们就不再谈这些，那我来谈几点哈。为什么有人会被异端牵引走了，会加入异端。好，我们看到这些，很多时候他们有一些跟那个真理是很，你很明显就看到不对的。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从一个教义的里面的一个，但是为什么我以弗所书一直在强调，不是用立功之法，很多时候这些异端的话，他到后来。会用一种立功之法来吸引，然后他会让你升迁啊。当你立了这个功啊，比如说像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你去传几个，就给你当什么，那往上面你再传几个，然后就怎么样？他是用这种方法在晋升。那你一晋升，就有点像老鼠会一样了。老鼠会你们听得懂吗？
就是传销对吧？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听得懂。
类似这样，他有他的方法的，他的经营方法的哈，那个不是经营的，他们的那个哈。好，那哪一些情况我是按着上帝讲的哈，例子的话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不是在讲课，我就跟你简单的讲一下哈。好，第一个就是像刚才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我们好像长不大，然后就像孩子没有分辨能力，然后也不想。也不渴慕要成长，就对于我们的这个灵奶，对于这个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即使有圣经的话也不去用。刚才我讲过了，神的话是让我们用的，作者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该怎么拿去用，而不是让我们该怎么解释那个话，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现在呢来到这个孩子的，就是像一个孩子的这种灵性呢，基本上他们是不吸收灵里面的养分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分辨，就像孩子一样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他们像孩子一样，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跟我们提到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的信心是飘荡的，三心二意。通常信心和飘荡呢是有，等于说他们信的不是只有一个对象，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就跟偶像有点关系了。好，等于说比如说我现在我有事情我很急，我就求神，一方面求神，一方面我觉得神好像还不够，他也不回答我，我赶快再找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好，那这样的话你就有两个你寻求的对象了。我不是说一个基督徒都不用去找比较专业性的或比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心里面靠的是谁，你要认定你的神，你要认定一位神独有的这一位真神，这个很重要。因为神就这样子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要专心的不是我，你们要遵从我的话。所以基本上是我们的信心上面有这种飘荡。在那个希伯来书他说随流而去，希伯来书，等一下我记下来，
好像是第三第四章前面的比较，好像看一下，
飘荡的花，希伯来书的，对，第三章好像，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你们可以写下来一下哈，我这里我没有给你们了哈，因为这是我在讲的时候我讲出来的，那上面我写出来你们都已经有看到，然后现在你写一下哈，有哪一种呢比较容易进入会被带走的哈，就是第一个他像孩子一样，像以弗所书讲的，第二个就是希伯来书讲的，他会有潮流，他跟着他擘开，他跟着潮流走，也就是刚才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说会跟着风俗，有一些人潮然后风俗，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相信说，哦，这个可能是比原来更好的，更那个的哈。嗯哼，你要念吗？
好，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思去。
嗯哼，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还有雅各书说，我们不要三心二意，不然的话心怀二意，不然我得不到什么。好，那再一个的话就是对于神的话语的根基啊不够。这个根基不是说我读了几次，我背了多少，我很会讲道，不是这个哈。这个根基是我那个生活里面，我以神的话语做根基，就像刚才我用真理束住我的腰，让我可以以他为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景况，到底稳不稳，扎不扎实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能用理性去读圣经，不是不能用去分析或者去理解圣经哈，那个是重要的，它是某一个途径，理解能力是神的形象的给我们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智慧的智，智力的智。那这个理解本身会帮助我们去吸收它。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止于去分析理解解释，而失去了你去搅这个真理的这个原汁，找它的营养，吸上营养的话，那我们就不容易有根基，就像我们吃很多很营养的东西，可是如果你身体不吸收的话，对你是没有用的。好，我最明显的，很多人都知道，你几岁以后吃那个钙，事实上是不太有作用的，因为那个年纪的那个时候的吸收，还有它钙一定要跟什么在一起才能够吸收，这个我们都现在都知识都很多了哈。那基本上我们对神的话语根基的那个就在行了，你一行出来，你愿意去行。一心的追赶遵行神的话用出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你的里面的一个根基啊，那个底气在那里啊。所以根基不够不稳，就好像我要做一个决定，一半是用神的话，一半是我的想法，看三分之一好了，三分之一是神的话，三分之一是我的想法，三分之一是人家的意见，把它综合起来啊。但是对神的不是这样，他说你专心的寻求我，认定我，我并指引你的路。好，那神的话的根基的话，我看我有没有给你一个警戒。好，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节，看一下这一节。或许你会想说，这个神的话就是那些字句嘛，好，怎么会跟我的平常的生活有关系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好，请念一下。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
好，顺从了主的教，这是那个保罗说他教给他们的了。那他教给他们就是教给他们真理嘛，哈。已经顺从了，然后之后呢，连着的有品行啊，我们叫品性，我们叫品行哈，有志向，有你的心智的问题，有你的信心的问题，有你的宽容的问题，有你的爱心的问题，爱心就是跟真理是一致性的哈，也是全一个全貌哈，还有忍耐，这一些叫做德性了啊。 这个完全就在神的真理里面，当你顺服他之后，他就一起在增长，一起在被建造起来。好，所以像这样子就是一个根基。如果我知道神的话是这样讲，可是我从来没有实践过，我可以讲得很，就像法利赛人可以讲得很通透，讲得很好听，很顺耳，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实践过的话，可能听我讲的人他去做了，他有根基，那我算是没有根基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称法利赛人为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啊。好，一个是心智像孩子，一个是信心的飘荡，一个是对神的话的根基，还有一个人的贪心，那种欲望里面的贪心图利啊。我们知道啊，保罗就有一个跟他在一起的同工，他怎么样？圣经说他描述说他爱世界哈、啊，他叫做
迪马
，嗯哼，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你们可以写下来不用看的哈、啊。他说他贪爱现今的世界，然后呢就离弃我们了，就走了。他就会离开他的本位，好。还有我们也知道啊，在这个撒母耳在指责扫罗的时候，他说你这样做呢，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好。那圣经告诉我们，拜偶像就等于什么？贪婪，是不是？
是，贪心就是拜偶像的，以佛所书讲的吧？对，
是的呀，拜偶像跟贪婪它是等同的啊一个问题啊。那这种贪婪的心呢，就是那个爱世界的心呢，因为圣经说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啊。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世界放不下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理，不认识真理，而我们不在意真理行不行，我们不在意去实践真理，顺服不顺服真理，可是呢心里面放不下我们要的那个贪婪的东西。圣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巴兰，有没有？巴兰他在那个民数记22章那里，如果你去看了前后看的话，很有意思哈。他懂得他要对以色列人讲什么话，一定要去得到神的这种容许啊，所以当那个摩押啊，还有有两族人，一下亚门，哎，
主要是摩押，那个摩押王好像巴勒请他去奏主以色列，
还有一族，他们呢就他，因为他们都相信这个咒诅跟祝福，他们是有心，他们是有神论了、啊，这样讲好不好？
嗯，
他们就叫这个，他吓到了。看他们一路来，哇，什么那么厉害、
哦？好像是后来陷害他们的有米甸人，但是
米甸，
对，嗯
呀， yeah. 然后呢，这个他们就要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然后巴兰都知道要去问神说可不可以，他还跟他们说我去问一下，结果神已经跟他们说不可以了，然后来你这边住的是谁？他就讲的是他们啊、哦，然后他还说你不要让他们来，你看他。因为他们来的时候给他很重的啊这种报赏、啊、要给他多少金子，要给他怎么样，所以那个贪婪的心呢，他明明知道他不能背着神要他做的去做，他知道，因为他心里面是有真神的，他有神的这个概念的，即使他不是真的先知、啊、但他是有神的概念的，所以他就跟他们说我要去一定要去问神，用耶和华，我不能超过耶和华来讲这些话。他明明知道，而且也真的问了，可是他放不下那个抓住他那个世界那个贪婪，抓不放不下，类似这样。所以即使他知道，但是他没有办法顺服，他也不怕，也不敬畏神，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就变成了，即使他后来还是因为灵嘛，神的灵的工作，他也是祝福了以色列，可是他的那个行为到后来他害那个以色列人这个就是跟外邦人就这样混合在一起了哈， 就是他们就是一方面拜偶像，一方面有这个算在信仰里面算是一种奸淫罪了哈。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他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啊，这个巴兰呀，闯下很大很大对以色列神的百姓的一个的祸患哈。所以这些的话，应该是这四点对飘荡的心呐、啊，我们依靠神的心不专心。还有我们没有渴慕要成长，我们没有不是知识哦，而是那个灵里面渴慕神的话，我们更越来越成长哈，不成熟神会让会教我们会养我们，那我们有没有渴慕？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里面有私欲有贪婪啊，大概就是这样。好，信心的飘荡很容易就会入一种潮流啊呀。好，那基本上我对异端的一个主要的大概几关键的一个重点大概就是这样子。好，这样陈燕有没有问题
啊？暂时没有。
好的，好，暂时没有，好可爱。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回应对于以弗所书第二章？
那个我先问一个，刚才您讲这个，因为我看那个讲义上呢，您写的是异端极端的关键点，那这个是异端跟极端类似吗？因为我以前的那个了解是极端只是极端，还是咱们就是说基督教，但它有些观点上是有一点极端，那异端就首先就是应该是不能接受的了，对吧？就错误的教导、假先知这些，
一样极端是、就好像是一个跑到一个很就是把一些相对性的变成绝对性的，哈，极端可以极端的一点点极端，有一个很极端的极端哈，那但是有时候极端也很容易会变成一种排斥性，就好像是我们对你错。好，然后他也很容易有一个很强的灵的类似这种特征，但来到内容的时候，极端呢还在这个对的这真理的里面，可是一些相对的问题呢，他们就把它变成绝对化了，那个是极端啊。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极端也在这个范围里面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因为我看到您的那个提纲里边写的认识极端和异端、然后这个第一点是异端极端的关键点、那也就是说您指的这个异端和极端关键点这两点都是属于异端极端的关键点吗？
OK， 我想想看哈，我知道你这个问题呀， 我知道你这个问题、就是含挂这个哈。这个极端哈，比如说这里哈，否认基督跟代替基督，这个第二个就属于代替极端，就会代替。好、我很明显的我讲一个，就是那个聚会所里面有个李长寿，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啊？李长寿后来就他们很奇怪，他们就一直分，就是变成常会有出来一个领导，然后这个领导就会有他的想法，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李长寿，当中下面会有他们的跟他们的人哈。李长寿他们后来称他为长寿主，主人的主，然后还写了一本跟我们现在圣经不一样的恢复本的圣经。那这个恢复本身就等于说他要用希伯来文，因为他可能懂很多，他想要把它矫正，可是一矫正就按着他的主张去矫正。所以在这个例子呢，已经被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宗派，宗派就是各有各的一些相对性的就是不是绝对性的真理的问题，是相对性的主张的问题，它分成宗派，然后被所有的这个正规性的这个宗派呢，把它列为算是一个异端。有没有说全部或宣布性的这样认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些人是把它当作异端。所以你讲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我应该把它弄清楚一点。好，那我可能在后面 我就有讲异端跟极端了，我没有那我有那个课，但是我这里是把它叫一个对统筹性的一个现象这样，啊哈，呀，但是可能异端的特征会比极端多，嗯哼，
异端的特征比极端多，对对对，是异端更加明显，我觉得是，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错误的，呀，那极端的话就是说，啊。当他把那个相对性的变成绝对性的时候，等于说他们就在做主了，他们就在好像也就是变成只有我们对你们是错的啊，这也是很明显，非常明显。
对，是这样。
我可以更，我在如果我有机会我再讲的话，我可能就是要把这个稍微把它分开来讲。嗯哼，是。
对对对，是。现在就是我们就觉得说，因为以前我们在佛州教会吧，我觉得咱们佛州那边相对应该来说还比较纯正吧，就是周围应该影响的不算多，对对对。那这边就时不时就感觉就碰到不对的东西，不对的。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就是神学教授，他刚上完那个主日学的课，就是教会历史，那也讲了中国近代的这些教会，其中那个弥陀生就是主办那个，他后来叫小群教会是吧？
他是我讲的聚会所。
然后他，对对对，聚会所，对对对。然后他刚讲完，我们就有个弟兄晚上在查经的时候分享，就是他就碰到这么一个人，但是是说他碰到这个弟兄后来没有去这个小群聚会，就在我们身边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求这个人就你来我这儿参加，你必须来我这儿，你只能来我这儿。然后这个弟兄还好，他一听说这不对，这个不让就不敢去了，对。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哎呦，以前觉得还很遥远的这个怎么就不知不觉就在身边就出现了。
呀，纯正的信仰要变质哈，其实也很快。
是啊，
一下子那种主观，一下子那种主张哈，就也很快呀。
对，就怎么那么执着？还有刚才那个刘磊分享，就是比如说他要从那个好像变成了一个组织了，要从那个里边出来，还要受人的胁迫还是挟制，我就觉得这个
呀，源头哈，刚才一提到这个弥陀生或者是这个聚会所或弟兄会了哈，他们是
对对对，弟兄会啊，
是国外的那个哈，那这个源头本身呢，其实它也是东方闪电的一个源头，有一个
型是吧？
呼喊派的，然后从呼喊派的到后来就慢慢里面的人哦，里面的人就后来就走到这个东方闪电去了。
好的，行，您以后有时间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Well， 这个可能特别大。那当中如果有人是比较属于聚会所的这个弟兄姐妹哈，所以我没有意思要去冒犯你们哈，但是我现在是到一个源头的问题呀。那我有一个观察了，为什么这个源头会产生那么多的分裂，你懂的意思吗？就好像一出来又创，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地方，一个出来又创另外一个，就很容易有新的出来呀。他们有一个很执着的主张之后呢，他们就会变另外一个，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变化，要变化，这个是我比较在思考的。我不知道。
对，从我们简单看的话，其实也刚才也谈到嘛，刘磊也谈到，比如说人心的贪婪，对，然后就是对这个奖赏的执念吧，或者说自私这样的，对，
立功，
我觉得就
阶级，
对对，那种
世界的，
对，
世界的那个孩子。
是，就不是，对啊，不是我们这样公义的，对，圣洁的，就是完全是在对立面。好的，
啊，还有哪一位要回应要表达吗？
师母，我想问一下异端，就是那些大的我们比较容易区分，就是什么东方闪电或者什么，一听它名字我们都可能就类似这样的，就是已经归类的哈，是相对比较好辨别。那像我有一点点困惑，就是我有去到一个，他以前也是我们弟兄，然后后面他去宣教，经历很多神迹奇事，然后他就呼召出来做牧师了。然后呢，我有去到他那边的时候呢，他会教导我们，就是我们一起说操练，说预言，就是每一个人抽一个纸条，然后对应这个纸条就祷告神说有什么话要对这个拿到这个号码的人说，然后呢就每个人都祷告，祷告完以后就分享。比如说我抽到师母，然后我不知道是你，但我祷告跟神问神说，哦，有什么话要对师母说，然后我就说出来，然后你就会回应我说，哦，就类似这样的操练。我想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异端，就不太清楚。
大的不是只有你们那里小小的，那叫做先知学校。嗯哼。在培养。
哦，这个是先知。哦。
它或许有不同的知那种不同的分支或怎么样，但是这个是一个现在才出来的一种，就进可能还没有一世纪了，还没有一世纪，应该是五六十年。我在想，是一个所谓的先知学校，他在训练先知，产生新先知，还有一个新
先知不是被训练出来的，
当然不是啊。
对，所以他是有些问题的，对吧？
嗯哼，呀，我不认同，我绝对不认同。
哦。分享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哦，那我看到一个什么神给你的画面，然后呢，对方觉得又很对他当下的状况呢。
嗯哼，嗯哼。
这个是一种暗示吗？还是说真的是神的话？
基本上不用去了解他的原因怎么样，不需要啊，不要去研究那种他们的里面的那些啊歪理啊或邪理哈，啊哈呀。我们先把真理定好，根基定好啊。当神在拣选先知，命立先知的时候，先知是在做什么的？圣经有的，因为圣经是我们的整个一个信仰的一个绝对的标准，有吗？啊，那或许人就问你一个问题，说那时候新约时代。不是有讲方言吗？那现在也有那种方言的训练的那个方法哈，那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好，那个课题什么叫方言是一个。再来的话，我们现在为什么那时候有方言？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就是我们原来的宗派福音派的宗派呢？他们都不认为应该要按着新约的时候是这样子在讲的，不管什么样子叫做方言了哈。那这个我就不进入了哈。有一个标准，就是圣经有吗？如果圣经没有的，那我可能没有资格去反对什么，可是我有我的跟真理的根基。基本上对于这些有那种不同的灵的时候，约翰讲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说连他的门都不要进去，也不要让他进来，就是基本上我跟你说，你不要去想为什么他被讲了，然后他就好像跟他讲得很好像很灵一样哈呀，那个也不用去想。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我了解
你
的意思。
你刚刚讲，
可是我觉得
啊，
不好意思，反正你先说。
哦，可是我有点被迷惑，就是他们讲的好像很准啊，然后。
好，那
就是我有点被迷惑。
那偶像崇拜的台湾很多很灵验的，你记得好的时候，
哦，
那些术士也会有神迹吗？你记得吗？
我记得记得，
对不对？嗯，哦，yeah。现在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子， 我如果认为这个才是真理的话，其他的就不要再去想了。如果你再去想的话，可能就有时候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你先辨别说真理里面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符合真理还是不符合真理。那如果不符合真理的话，你就不用再去分析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华英？你先，
但
你的迷惑本身有一个危机，你迷惑的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准？啊，如果这个是你的迷惑的话，那我认为你最好就是适可而止。我不是说你会怎么样了，我是说你不用浪费那种心思。我们对于对的、真的，我们就纯的，我们就一心的追赶，其他的话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在台湾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科学家，他因为心里面有一个伤害，他发明了一个东西，被他的主管拿去变成他的，因为他是他下面研究的，变成那个主管的功劳，他领了赏，他就离开那个岗位。从此以后他开始好像自我放逐一样，就不再做他的工作了，就说他要服侍神了。结果呢，他也做了在家教育，也在家他倒是有继续做啊，但是呢，整个人就不健康了。我可以这样讲，他的整个那种想法就不健康了。那到后来呢，他有一次就跟我说。那时候妈咪还在我们一起的哈，那他会有在家教育，其实也是妈咪跟他引进的，就是他因为他那时候不做事嘛，那妈咪就说那你不如就开始来，因为在台湾还没有哈，那个 ACE 的教材还没有，就教说你要做一个，把你的孩子做一个你的又有意义，然后就他开始他有把他教完，现在都上大学了。那他后来就变成也不去教会。然后就认为他说有两个人，两个先知跟他预言，一个说他是摩西。后来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他已经不是摩西了，说人家说他说他是以利亚，所以我不晓得他变几个先知，我不知道哈。所以这种情况，嗯哼，那为什么他会相信那个呢？因为他的心里面是有病的，有伤害，有病。所以那个时候他很需要一个，好像他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医治，他想要自己找一个出路啊。你这样了解吗，华英？你的脑筋要
现在了解，
你的脑力要去放在真理的寻求上，我认同，你可以用，但是这一个如果除非你认定那个是可能的了哈。如果你认定它不是属于真理的，那你就连想都不要去想。不然的话，
对，我的就是还没有认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理，因为这个牧者他生命又很好，然后又很有爱，然后又生活里面很多见证，然后又有什么医病啊、赶鬼啊这种见证，又很真实，然后我就是很，我其实在它是不是真理这个方面不是很确定。我是这方面的问题，对。
哦，好，好，了解，了解呀。那你就要去，好好的寻求神，好吗？啊、哦，还有没有？刚才谁要讲话？一家是吧？
对，师母。刚刚华英讲那个先知的时候，你说你是反对还是不认同什么来着？那个我没听见。
我请问你们，圣经上有这样的先知的工作吗？
没有。
那你就知道我没有资格反对或赞同，我只是说我不能认同这样而已。好，那我就。
所以这样操练是有问题的，对吧？会把人引到很迷惑的地步，很容易受骗啊，就是在灵界里面，是不是？
嗯，我无以。我没有，我觉得我不再回答这个问题了。嗯哼，呀，因为基本上，如果说你还没有确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就不要再，我觉得我不要再让你更混淆了。 好，所以你去寻求神了，华英去寻求神，嗯哼，圣灵会光照你。啊，如果你很哈，我说的不算了 ，OK， 但是我有我的立场，我有个人我的立场，我自己很谨慎的立场，啊，那我不是说别人都要跟我一样这样，但是只是说呢，我只是说，如果你迷惑为什么他们那么真实那么灵验的话，那这个方面可能你就要适可而止。那如果你迷惑的是为什么那个传道人是你觉得很信任的。好，这样的话，那你可以去寻求神，嗯哼，他可以给你答案。我不认识他，我也没有说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好，但是这个用这种方法在训练先知预言的话，我是不认同的，嗯哼。
师母，我有个问题。
嗯哼。
我也不认同他这种训练。那我想到了是旧约里面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个时代，圣经好像我有印象是他们那时候他们是有徒弟的，对吧？
先知
可以用徒弟来，
他们有先知，
对。那个先知学校是做什么？我曾经有人听到有人在讲，他在讲说那可能是教他们怎么发音啊，教他们什么。那和刚刚华英讲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哪里发音听不懂？
就是
不是教讲方言？
我是听有人说，可能是教，比如说他先知学校是教那些学生怎么发音，那我就让我连我不知道了哈，我让我就想到说，那跟华英讲的这个那现在他那种情况和伊丽莎他们那个时候的先知学校有什么区别吗？那我或者说就是他那个伊丽莎他们那个教什么呢？
你现在都听人家讲的是不是？反正人讲都不准好不好？好，我跟你讲的也不准啊。我只知道说到了耶稣的时候，他让我们做他的门徒，那我们是如何做他的门徒的？那个时候的先知学校叫做先知门徒，那你认为神是怎么样让这些一些老师来带门徒的？以利亚跟以利沙你是有看到的，他们的关系你有看到的，那你认为耶稣怎么带门徒的？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你是问我吗？问这个问题吗？
对，我在问你呀，你是怎么样一个，说我现在把这个现在耶稣基督跟我们是门徒的关系吗？师徒的关系，那我们是怎么在学的？
就是耶稣是以自己为榜样，
嗯，
就是好像以身作则，他怎么做我们就跟他学，
是一个生命的教育。
对，
所以那个以利沙也称以利亚说父啊，有没有？
哦，那我明白了。
嗯，
我刚刚只是好奇，突然想到。
好，okay， 嗯。